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要记得，这个世界的宝座就像什么呢？就像北国的宝座一样，一个到另外一个，很简单，你要推翻前面一个，一定要砍他的头才行。那么很明显的，经过砍了八个头以后，一共有九个朝代，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世界上的王位是地位，完全是地位的。但南国呢，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叫什么？叫大卫的宝座。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西西家坐在大卫的宝座，没有他们自己的宝座。所以大卫严格说，整个南国说来，严格说来只有一个朝代。为什么？很清楚的，大卫的宝座跟北国的宝座不同在哪里？一个是以扫，扫罗的宝座完全是地位，他有一个宝座在，是个地位的。但是呀，这个大卫的宝座是怎么产生的呢？他是先有作王的圣灵，所以圣灵暗中的高他，他就是王了。但是等一等，圣灵高他还不算，如果他真的圣灵高他，他的弟兄一定会高他。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说犹大一家就高他做王，那又等了五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后全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全家都高他，最后大卫坐在宝座上。请记得，这叫做大卫的宝座，表面上都是宝座，但是扫罗的宝座完全是地位的，但是亚伯大卫的宝座才是圣名。你怎么知道是圣名呢？因为连坐在宝座上那一位都说你要做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当你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你说谁是王？你说尼禄是王，他是坐在什么？他是坐在那个扫罗宝座上。但所有的基督徒，所以后面不是讲的，你们要披戴耶稣基督吗？你们不是要爱人如己吗？爱就成全了律法。在罗马哪里有爱呢？在罗马到处都是抢夺。在这个时候很稀奇，因为只有坐在宝座上那个尼禄会产生在旷野中到处被追赶，到处被漂流的大卫，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我要问大家，是坐在宝座上尼禄是王呢，还是那些被追赶的那些基督徒他们是王？他们都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当你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不要忘记啊，罗马书十三章是再一次的讲山上的教训。所以特别十二章最后说，你们要以善胜恶。你怎么叫以善胜恶？坐在宝座上那个是恶，但是你们在底下的，你们要善，要胜过恶。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不光是不跟随着，不爱这个世界，而且我们胜过世界的时态。那弟兄姊妹，真正的得胜者是胜过世界的。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当时神拣选以色列人，把他们摆在义人的地位上，是地位的，不是生命的。一直等到他们接受耶稣的基督做救主，他们才是生命，是里外一致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很多人都把它都不明白它。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亚伯拉罕代表的乃是亚当， 神给亚伯拉罕那块迦南地所代表就是大地。神当初对亚当说，你要生养诸多，遍满这地。然后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约书亚，神对约书亚就是对约书亚说，也是告诉他说，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意思就是说，你们这样的生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星那么多，你们要布满整个的迦南地。所以可见迦南地是代表什么？是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整个的大地。但是不止如此，因为神当初的工作是从中心达到远洲的。这个生命如果布满大地的话，一定从伊甸园开始，明白吗？那伊甸园证明说，你要跟着顺林的水流走，你自然找到金子，自然找到宝石，就自然找到这个找珍珠。结果你发现这三样都是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人堕落了，所以后来就没有后文了，下文了。但是读到全本圣经最后的时候，你看见最后的乃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人不堕落的话，你看见生命的成长是两个方向的，一个是向外扩展，一个是向上建造的。所以很清楚，向外扩展就是传福音的，向上成长这就教会怎样得到建造啊，我们怎样在生命里慢慢长大呀。所以请大家记得，这是神的手续。好了，那进到迦南以后也是一样啊，神在万地里面选了一块地，告诉亚伯拉罕说，这块地给你做产业，但是我要指示给你啊，你不知道这块地什么地。所以最后神把那块地指示给他，亚伯拉罕为此美蒙召，不是吗？所以你看见说，神给亚伯拉罕，给他迦南美地做他的产业。但是呢，等到22章的时候，等到亚伯拉罕成熟的时候，他听见第二次呼召。这回不光是亚伯拉罕，这回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看见吗？就在那个时候，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独生子以撒，要走3天的路程到摩利亚地去。去还不要紧，有那里你一定碰到很多的山，但是我要把一座山指示给你。就好像当初神有许多地，神下把一块地指示给你，那块地叫做迦南地。所以他进迦南，他蒙召进迦南，这是神给他的呼召。但是亚伯拉罕有第二次的呼召，第二次的呼召就是他除了进迦南之外，现在呢，神要指示给一座山。那座山是什么？那座山大家都知道，后来就是摩利亚山嘛。亚伯拉罕现以撒的地方就是后来建造圣殿的地方嘛，很稀奇吧？亚伯拉罕走3天的路程，然后慢慢就看见他儿子要变成灰，所以他经过的谷一定是流泪谷嘛，就是当然的，一个做父亲当然如此嘛。亚伯拉罕是如此，他第一个走锡安大道。换一句话说，当他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这个什么就是耶路撒冷就已经诞生了。耶路撒冷诞生在亚伯拉罕的奉献里面，光这样没有用的，一定要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都到了耶路撒冷。现在每年3次他们要去过节，过节不能空手的，一定要带着迦南最好的土产。那个迦南的土产是你耕耘耕来耕去工作的结果，现在你把最好的给主，就像以撒一样。所以你看见吗？不只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后裔个个都献以撒，个个都走3天的路程，都是锡安的大道。圣经说他们经过流泪谷，然后达到丰收。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耶路撒冷的来源。每年3次，你看见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手里带着土产，他们常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根据诗篇122篇，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说他们是12个支派，是按照以色列的常例，有些的常例在原文就是以色列的见证。所以现在明白吗？神要把迦南地给他，让他享受迦南地的种种，吃奶喝蜜，慢慢长大了。但是更重要，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了？还有见证。所以很清楚的， 现在你看见吗？这个生命的成长是从中心达到圆周，一面你看见遍满地面福音广传，另一面你看教会得到建造，这个不就是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吗？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神是以亚伯拉罕代表亚当，神以迦南美地代表全世界的大地，神是以耶路撒冷代表那个伊甸园，因为立体化的伊甸园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想现在我们是很清楚很清楚了，神是借着以色列人做教育的工作，开外邦人的眼睛。为什么？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要告诉他们说，神乃是创造宇宙的真神。不止如此，当他们道德败落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他们说，有一天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从天上降下律法，给我们看见神是道德的神。所以如果人不堕落不失败的话，你只要看以色列人怎么样过日子，你就知道说神怎么样过日子。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神是把以色列人放在见证人的地位，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们拜偶像是错的，你们要等2000年主耶稣才来。但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告诉你们说，要给你们看见说神的见证什么。如果人不堕落不犯罪的话，那么你看见吗？神希望在人类身上达到的，因为人堕落当然达不到了，但是现在你就要看看以色列，如果以色列他能够遍满地面，那么最后神的旨意成功了，那就告诉我们，神当初对亚当如果不堕落的话，神对亚当的旨意就这样，也是一样的。但为什么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就告诉我们，如果人不堕落的话，最后神的旨意就这个。所以很清楚啊，这只是教会来说的。所以很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借助教会就能够叫人知道，就能叫天使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神的拣选因为神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应该成功的，他们应该不拜偶像，结果他们拜了偶像。所以很清楚的，他们的的确是罪人，连神都把他们摆在义人的地位上，结果他们还是失去那个见证，没有，他们还是拜了偶像。所以神就用了一副猛药把他们就带到了巴比伦，是恶人好像吞吃了比自己更义的。但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看见吗？那个病是永远不会治好，拜偶像的病不会治好的。神爱他们，神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站在义人的地位上，义人又拜偶像了，当然不会拜偶像。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神对以色列的愿望和他的梦是什么呢？世界失败了，大家都知道人堕落了，但是不要忘记，神还是有他标准，神还在，明白吗？不是说偶像猖狂了，神就完全退位，没有这件事。神有他的见证，神有他的义人，这些义人他们不是本身是义的，他们严格说来都是罪人，都是亚的。但是呢，现在神要把他们放在一个地位上，他们不应该拜偶像，结果也拜了偶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连不可以拜偶像都拜了偶像，你可见这个世界的势力有多大？你可见远远看见那个从头到脚的，表面上你看见的是金子，其实你拜他，为什么拜他？那是看不见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不拜偶像呢？我们怎么能说以色列从来不拜偶像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从前我们还以为说以色列人是义人，是不会拜偶像的。结果你看见连这些艺人也拜了偶像，所以现在你知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感谢是回来以后他们可以不拜了，换一句话是回来以后他们就站在艺人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在巴比伦版本那个时候，巴比伦掌权的时候 鸡头的部分不要忘记，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当然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是弯曲的，世界从来没有正直过，唯一人因信而生。第一个义人是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怎么称义的？因为他信神，这就称为他的义。他是亚伯拉罕的祖宗，所以我们这以信为本的人和亚伯拉罕一同享受亚伯拉罕的福气。所以现在非常清楚了，如果第一个义人是因信称义，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能活着，当管教来到的时候为什么能活着，义人就能活着。义人知道说神做的没有错，我们得罪神了，神把我们抛到遥远的地方，把我们抛到加巴勒河边。弟兄姊妹，当你接受神的管教，你也回头，终于你回到了耶路撒冷，义人以信而生。所以不要忘记，当我们读这些版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哈巴谷书为什么讲到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很清楚的，本来他们就是恶人，本来他们就是义人。那如果你义人应该在迦南才对，怎么跑到回到巴比伦去呢？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等到加勒底人来管教以色列，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你怎么应该是过了河，你怎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呢？这就是悲哀，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神的管教。但是感谢主，神虽然用了这副猛药，最后呢，以色列人还是回到哪里？还是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回到耶路撒冷的人称作什么呢？称作剩下的百姓。稀奇不稀奇？所有以色列人，很多人在生命册上，但是有一些人在纪念册上。在神的手中不只有生命册，也有纪念册。那你说纪念册在哪里？那这就是以西，这就是当你读到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些以色列人回来，神记得他们，总共只有50,000多人，神纪念他们。所以你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所以你读到那些恢复书卷的时候，你就会读到什么？你就会读到神好像有一个是纪念册，纪念思念他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了，不要忘记，他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又过了幼发拉底河。所以很清楚的，在幼发拉海那边就地位来说是拜偶像的，在幼发拉海这边就地位来讲都是野。好了，他们是地位的，那么难道他们就没有盼望？当然他们有盼望。他们为什么要回到巴比伦？他们回到巴比伦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当然起初不明白了，但是慢慢慢慢借着主自己的话就清楚了。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殿，而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如果是这样的话，伯利恒一定要重建，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殿一定要重建。所以他们回来，他们在旧的根基上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然后也把这个什么伯利恒也重建了。他们表面上是回来了，表面上他们是义人，他们是义人，神特别分别他们的。为什么他们是义人呢？很简单，他们所以是义人，他们被分别出来有一个目的。有一天你看见耶路撒冷，你看见伯利恒会修建的整齐，结果弥赛亚就生在伯利恒， 那就大卫的城。然后主耶稣生下来以后，他母亲可以抱着婴孩耶稣可以进到圣殿，果然就像马拉基所说的，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而回来的。不止如此，主耶稣一定要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把他们推到城门外面去，就好像他们把垃圾丢到城门外面一样。他们觉得主耶稣不过是垃圾，他们是匠人所砌的一块石头。所以我们的主是在城门外受苦，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耶路撒冷躺在废墟里面，主耶稣怎么可能是我们的救主呢？所以你看这些人为什么神分别他们，为什么他们回来了，他们是剩下的百姓，他们是地位上神特别把他地位了。为什么？他们等候真的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等到西面看见我们的主，他说现在你可以安心的让你的仆人去了，因为我终于看见了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在异人的地位上，为什么？有一天等到那个义的代替不义，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请记得从此以后凡相信他的人就是称义的人。他们等等等两千年，终于等到那么一天，明白吗？西面终于等到了，那么玛利亚终于等到了，约瑟终于等到，他们都是剩下的百姓，就地位来讲他们是义人，为义人因信而生。所以你看见他们能够生活下去，神保守他们，虽然经过了许多的逼迫，虽然经过许多的艰难，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些人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是他们迎接主回来的，没有几个人，你算算吧，你可以算得出来，没有几个人，对不对？像这个撒加利亚，还有他的妻子伊丽莎伯，还有呢就是玛利亚跟约瑟，还有呢就是门徒们，你看见吗？那个这个施洗约翰，不过这些人而已。但是不要忘了，虽然他们是少数的人，他们就是旧约的圣徒，也是义人。不过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他们是被分别出来，一直等候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十字架对他们来讲是向前看，对我们来讲是向后看。所以感谢主，他们是义人，和我们是义人是一样的。他们是先是地位被分别，然后等候再等候，那一直等到主来到地上，你看见他们当然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玛利亚才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使女身上，从此恶名美名。弟兄姊妹，他不放在身边，他只要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就好。约瑟能够暗暗地娶过玛利亚来，是因为神他向他显现，他所有那玛利亚所怀的孕那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你看你们这些等候在主面前，你看见他们真是接受了神的旨意，很清楚的。然后是施洗约翰，看那神的羔羊。那个时候在旁边在帮施洗约翰忙的，一个是安德烈，一个就是约翰。结果他们说看那神的羔羊，结果他们就跟随了羔羊。从此以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在旧约新约他们是得胜者，新约他们是剩下的百姓。所以不要忘记，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胜。所以现在请记得，这个预言是应验了。怎么应验的呢？是当世界是巴比伦版本的时候。好，现在我们要问，既然他们来的是等候我们的主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真的义人 因信得生。那应该到了什么？到了这个世界是罗马帝国版本的时候，到了我们主降生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他虽然在马槽里面，但是他们说你所看见的是主基督，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都是主凯撒，你明白吗？讲到皇帝的时候，他们讲 Lord Caesar， 一定讲是主凯撒。但是现在那个主本来应该用在皇帝身上，用在主的身，问我们主的身上，是主基督，他居然降生在伯利恒里面。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等到这个世界变成罗马帝国版本的时候，我们怎么明白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好了，我想我们今天这个三个钟头呢就过去了，所以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还有三个钟头的时段，那么我们就从主的话里面来看这个世界在某一个版本的时候，你看这个预言都应验，都很奇妙的应验了。所以这里的应验呢是好几重的应验，明白？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最早最早当然是应验在什么？应验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呢，这就回答了谁的话呢？就回答了哈巴谷的话。哈巴谷的问题就是说，恶人居然吞吃比自己还有公义的，你还静默不语吗？所以这就是主的回答。所以但愿不管这个世界到一个什么时候，就是今天我们相信说主一定对我们有些话要说的，那就证明说如果神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来，那是复兴的工作，对不对？本来他们拜了偶像，结果他们回来了，他们又重新回到义人的地位，这不是复兴吗？但是以色列人中心的复兴不过是影子，不过给我们看就是将来真的慢慢的，你就看见这些预言怎么样应验在教会的身上，你就看见说原来哈巴谷的预言乃是给我们看见是应验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而那个历史我们称它做教会复兴史。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相信这一次你召聚我们一定有你的美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只看见一点点，但愿明天和后天我们求你继续把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